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知名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最近斥巨资救股市的做法凸显最高领导层对经济的无知，并将其讽刺为皇帝的新装。刚刚公布的七月份各项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下半年开局不利，高增长是过去30多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那么如果经济搞不好，习近平的强势地位是否会遭遇党内反弹？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那么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也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先来谈论一下这个中国的股市。那么高盛呢估计，中国的国家队，也就是以证金公司为主的国有金融机构，为了支撑中国股市呢，已经花掉了8600到9000亿元人民币。那么我首先想请教一下何青莲女士，那么这么多的资金它是来自哪里？那么有中国媒体报道说呢，国家队呢有大概是20000亿的资金，那么所以它的弹药是十分充足的。那么国家队是不是还能继续有资本为中国股市托市呢？还有就是说想请教您，就是说中国国家队是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退出？何女士，
是这样。关于这个救市成本到底有多高，目前为止是4个版本，财新版呢是1.3万亿人民币，彭博版呢是5000亿美元，也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个什么高盛版呢是9000亿，但是路透社的最为惊人，路透社说得很详细，说是40项救市措施，总共花掉5万亿美元。如果是5万亿人民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救市成本是相当高昂，而且国家队一时半会难以撤出，因为关键是没有人接盘。中国现在的股市呢，外资原来就只有4%，目前呢也有在陆续撤出，那么散户是接不了这个盘的，所以国家队现在是骑虎难下，那么就是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退出，是要在一个这个合适时机非常难选择。然后呢，中国现在与其说是救市，还不如说是救股指，因为整个参与这股市成交的公司只有这个上市公司的10%几，最低的时候是13%，很多公司没有参与交易。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哈，夏教授您好。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前那个保罗克鲁格曼他在那个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最高决策层花这么多的精力还有这个财力呢去托这个中国股市，就突出显示出这个中国领导层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一切就是说毫无一窍不通啊。但他说就是说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这好比是这个中国皇帝的新装。那么也就是说明中国过去25年来这个取得的这个巨大的经济成就呢，也可能是偶然得来的，并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政策有多么的高明。那么想请教您来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克鲁格曼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他这个得出的这个结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对，过去呢那个中国奇迹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奇迹的发生呢也不是偶然的，那么它里边涉及到许多的就是因素呢聚合，那么包括中国的劳动力了，还有中国人民的那个就是勤奋了，和他们呢在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呢爆发出的这种活力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外国那个就是资本的进入，那么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那么国际那个出口市场的那个形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的就是在邓小平的那个改革方针下了，由于采取了一些放权让利，那么和就是鼓动一个就是鼓励就是那个个人积极性的多方面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使得政府呢不再那个过度的扰民，那么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造就了中国奇迹。那么今天呢当然好多里面的因素都在变，那么尤其呢那么习近平那个上台以后呢，那么尤其他把邓小平的几大的主要政策呢，那么现在基本上把它抛弃掉了，那么邓小平的那个改革 那么基本上呢，他把它给抛弃掉了，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基本上是以那个分权让利、权力下放，那么还有就是搞活经济了，那么那个以经济为中心呢、啊，那么淡化意识形态等等，那么习近平呢把它抛弃掉了。那么第二个是对外开放，那么邓小平讲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那个欧美国家、对发达国家，那么对发达国家的资本，那么用各种让利和就是优惠的措施了，那么吸引外资。那么但是现在呢，那个邓小平那个就是政策了，那么我觉得被那个习近平抛弃掉了，因为习近平提出所谓中国梦、中国独特论，那么等等，那么把就是国际那个环境呢对中国的那个经济的支持啊，基本上把它忘掉了。那么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一种更封闭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习近平呢，他忘掉了中国过去成功的秘密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我就回答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那个政府它就是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认为它的错误就是有几个最关键的错误，就是说它就是这个药下下去了，那么确实有效果，那么这个股市那个崩盘呢被那个阻止住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那个这个国家的银行是被政府掌握，而政府呢是掌握刺刀那么坦克，那么他用刺刀坦克来维持这个股市的话呢，那这个股市也不会垮。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股市如果他要去挺的话呢，那么能够挺得住。但是呢，他破坏了几个最根本的东西。第一个，他破坏了市场经济，他把契约精神那么给完全破坏掉，他把许多就是那个就是尤其是民营的股、创业板，那么全部都给停盘了。那么第二的话呢，他破坏了法治原则，因为法治原则呢，确确实实是要怎么样那个在那个大的环境下给市场经济了，那么尊重他的产权，那么尊重他的正常运作，但最后他暴力救市，那么公安进驻，那么就把法治原则了，现在还开始抓人，那么完全给破坏。所以我觉得，一旦市场经济原则，那么法治原则被破坏了，不管他怎么救了，我觉得其实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呢就完全给破坏了。所以那克鲁格曼说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装，那么我觉得是正确的。
好的，那个谢谢夏教授。先来想请教这个何女士哈，就是说克鲁格曼实际上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其实实际上这个股市的暴跌呢，实际上是他认为是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因为之前这个股市被吹得很大，有很大的泡沫化，那么就是说现在它下跌以后的话呢，那实际上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相对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政府就好像是感觉对任何这个股市这种波动，是包括下跌的话，是非常的这个感觉到非常惶恐。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把这个股市吹得那么大呢？为什么又在这个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整之这个期间的话，政府又阻止这个市场进行合理的这种回归呢？
是这样，中国股市的合理区间呢，应该是在这个3000点左右。关于这个克里格曼的批评吧，应该说没有问题。但是呢，其实他并不是批评的始创者。大概在今年3月份股市开始拉动的时候，国内的经济学界就已经开始严厉的批评这个做法。我也写过不少文章，发在这个美国之音上面，谈的就是救市的方略。他所谈到的东西，其实大家都已经谈过了。我要谈的就是刚才你讲政府为什么要救市，我在我的文章中间已经把原因谈得非常清楚。第一，就是为了让这个国企上市圈钱，化解债务。第二呢，就是让这个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政府下辖的国企上市圈钱，消除这个地方债务。这两者消除的目的就是为了救银行，因为这些钱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如果要是让国企拖欠很大的债务，包括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的国企，还有房地产公司，那么最后这些烂债会压垮银行，所以目标就是为了救银行。我也讲过，这一次为什么失算，就是原来以为把这个股市拉抬起，大量的散户跟进，外资源源涌入，然后呢就能够拉抬股市。问题是中国的算盘呢落空了，因为这个今年呢新兴国家市场指数呢没有把中国的 A 股拉进去，这样一来外资就在观望，就没进来。那么中国的散户是接盘不起，国家队呢是二度入场，本来已经赚了一大笔出场了，那么二度入场以后才套牢的，目前套牢的实际上就是国家队。政府为什么救股市，就是为了救银行，目的就是这么简单。
嗯，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我想接下来问一下这个夏教授哈，就是说在这个股市现在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下，它到底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新常态下的这个中国经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一旦这个股市就是说这个国家对这些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的话它选择退出以后，那么这股市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下？就是说这个股市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现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它到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我们知道因为股市呢，那么作为中国目前呢金融呢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了，那么应该是对尤其是民营企业了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融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拉动他们的成长了。那么但是问题现在在于就是中国的股市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大量的民营企业了那么其实已经停止交易了。而现在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是何经理也讲到了，那么大量的就是国营企业，那么国营那个地方那个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在里面圈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股市的根本的功能呢也就是说资本化，那么为就是新的这个创新的理念或者技术那么提供资本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带动经济成长了，那么把这个基本理念呢其实给破坏掉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股市的还有一个它的根本的一个功能呢其实是把中国人呢目前手中的钱呢引到一个具有更高回报的那个这么一个经济那个就是渠道中去。因为中国的那个老百姓呢手中有很多的那个现金，那么现金呢现在基本上只有三个那个走向，第一个就存银行，但是银行呢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实际利率呢那么其实一直是那个负数的，那么因为它的名义利率加上它的那个通货膨胀了，那么其实它的实际利率是那个负增长，所以钱存在银行里边是在那个就是损失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它给放到股市，那么第三呢就是放到房市，那么这三个，那么中国老百姓放到房市以后我们知道房市的泡沫了，那么现在已经增加了很大，那么里边的那个成长空间呢也很小，所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有价那个无市，那么你房子尽管价格很高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能够很快卖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多老百姓就进到股市里面去了。那么股市的话呢那么当然应该来说比前面我说两个了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但是中国的股市呢长期呢基本上跟老百姓呢没有回报，那么有各种说法了，就说那个中国的股市呢那么也成为就是尤其是这些小股民呢，而中国现在有9000多万的股民呢，那么成为他们的这个就是熊市绞肉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呢是绞了就是小股民，让老百姓呢他的金融资产呢受到损失，第二呢这种金融资产呢又没有有效的利用起来，那么那个去催生中国新的创造力，尤其是支持民营企业的那么下一步进一步增长，所以呢它带来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非常具体的那个问题，第一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继续那个流血遭受经济上金融上的损失，第二我觉得呢对中国的经济呢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融资是越来越困难，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它资本不足了，那么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呢那么我们看到纷纷退市，而他们呢也纷纷在转向，而那个就是外资呢现在也在转移方向，而中国的制造业呢现在遭遇那个就是冲击，而西方国家他们的制造业的这个投资呢基本上现在转移到中国周边国家去了，或者回到像墨西哥拉美国家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接下来还是想请教夏教授啊，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手段是非常强硬的，包括就是说派这个警察到这个交易大厅，那么去非常强势的去限制这个这些股市的这些交易，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说明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非常至少说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就是说他能够以这种强势的做法，这种强硬的做法把这个股市拖住，就是说能够反映出这个中国政府还好像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在控制经济、掌控大这个股市的这个方面的话是万能的呢。
对，那么其实呢这里边呢就像克鲁格曼说的那个就是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装了，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中国好像很强势，它可以暴力救市，那么它可以呢暂时呢那个就是比如说取消那个一天交易的这个整个总量，然后呢就是规定呢那么所有的这个国营企业呢那么你不能呢那个就是那个卖出，你必须要买进，那么另外再强制规定呢那么国营企业这些高管呢那些股东啊那么你们持有的股票呢半年之内了不许减持了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东西呢都是行政措施，都是暴力救市，那么它都是那个危害根本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精神的。那么这里边呢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破坏就是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那么显然的话呢，当全球的资本家那么手握资金，那么想寻找投资方向的时候，那么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可以在如此根本的大规模的层面上呢破坏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我想许多的那个投资者了，那么一定会那个绕开中国的市场，那么而到其他国家去的。所以我觉得从表面上的强势来看呢，我觉得其实显示出它的非常大的一个愚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的愚蠢呢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说其实这个股市的波动啊，很大的原因呢其实是由习近平造成的。我刚才说的习近平对法治的这个破坏，对市场经济的这个破坏，那么用行政手段呢想去命令经济，那么有一点呢像毛泽东当时想抓一个钢铁元帅，抓一个粮食元帅了，那么就把中国经济呢搞成大跃进的就上去，有点相同的版本。但是呢习近平呢那个带来经济上的这个全方位的问题以后了，那么尤其是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原来是说要那个控制就是货币的那个供应总量，那么要把中国经济了那么逐渐把泡沫给挤掉。那么但是习近平呢其实他上来以后呢把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基本上给废弃掉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把泡沫呢那么引得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结果出现了这个就是股市危机以后了，那么我们又看到那么现在好像有一种那个趋向是要李克强了来那个耽搁那个这个整个责任，而这个整个问题是由习近平造成的，而最后的那个替罪羊呢可能会是李克强。所以这里边呢又暴露出了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股灾了，那么反映出的是中国最深层次的，那么是关于就中国市场经济本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的决策了是不是能够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问题。
嗯，好的，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女士，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些这个专家还有一些这个评论人士认为呢，现在实际上中国股市最大的危机呢它来自于这个流动性缺乏流动性。那么虽然就是说中国这些国家队这些机构那么出了这么多的钱，那么砸这么多钱去挽救这个托市，可是呢还是流动性非常的缺乏，那么一会儿是大涨，那么一会儿全部涨停，一会儿又全部跌停。那么您认为中国股市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后续发展，今年后续发展的话，这个中国股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首先一点，中国股市这一页应该说已经快要翻过去了，股市将会回归原来的状态，缺乏流动性就是刚才我讲的没有后续资金进入，这个呢政府也不可能从更多的地方找到钱，这是第一。第二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呢真要搞好还是要从宏观经济层面看，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产业经济，这两点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所以呢这个股市，中国的股市呢大概是如果花了5万亿，也就是占 GDP 总量的10%左右，对中国的全局应该说无法造成影响，所以呢它未来的走势就是打一枚人形，就是回到最长的3000年左右。目前只是因为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原来想圈钱，后来不行那就推出政策救市了，为了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就努力的继续出台不少措施，就是包括暴力救市等等。那么现在就是过一段时期关注力不在这方面了，我觉得这个股市呢可能就慢慢的回去了。
好的，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就是想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打来的热线电话，那么现在首先来接一下这个云南的周先生。云南周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云南的周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
好，请讲。
中国这个要完炸了，本来经济不好在2000点趴着好，现在要搞个什么国家牛改革牛什么，把股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了，那不是完蛋了吗？哎呀，什么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中产阶级也被杀的好多了。哎呀，中产阶级很惨的。好，我是说这点，谢谢。
好，那个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接下来是上海的孔先生，上海的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这个股市，这个股市希腊，希腊的这个股市的成年人，还不是在海边喝着啤酒。中国股市如果真的成了，也没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碍。还有针对那个刚才那位什么那个男的那个教授，中国的市场有一部分有被那个东南亚国家占有，这点我不是很那个赞成。因为那个东南亚国家，
谢谢上海吴先生，您的那个线路好像有些问题，我们没办法完全听清楚您的这个看法哈。那么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在。
好，
好，你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在关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呢，也讲了许多了啊。我呢就想在这里想请教两位嘉宾同志啊，详细论述一下，就是说，你说现在的中国经济跟60年代初的经济是好了呢，还是不如以前的好呢？就说，再一个就是说，你说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跟以前啊那个60年代初那个国际环境是好了呢，还是更糟了呢？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两位嘉宾同志啊，能够在这里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过去中国的环境，现国际环境，按照我的感觉，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相当糟糕的。经济那就更不用讲了，大饥荒，对吧？饿死那么多人。那现在这些情况，可能应该都比以前好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想听听两位嘉宾同志啊，怎么样论述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纽约城市大学的这个夏宁教授，想请您来回应一下。那么这位广东的黄先生，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比60年代是好的还是差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怎么样，是比当时比原来好了还是更差了？
对，两个了。当然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经济了，那比60年代当然是有质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了，因为中国60年代的经济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没有就是太多的就是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债务，没有就是各种那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尽管它破罐破摔了，还没有太多的坛坛罐罐。但是今天的话，中国要付出代价就很高。那么我们知道60年代有大饥荒。那么在现在的那个国际金融的情况下呢，也会发生大饥荒，也会发生饿死人。因为我们看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国家像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一下子国民那个生产总值了一下就那个掉了40%甚至50%。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一下萎缩，那么萎缩掉了那个整个就是股市的那个和货币贬值等等，带来的国民经济损失达到20%、30%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也会饿死人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第二呢，就是说今天的那个国际环境对中国有没有利？那么在60年代呢，当时是冷战加热战，中国还有热战，那么这么一个政治环境。那么但是今天呢，那么是全球资本呢，那么他就是像那个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那么全球资本呢跟美国国家呢套上了金马甲。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市场经济的那个逻辑去形式的话呢，那么这里边通过就是网络联系起来的投资商啊，他们形成了一大的群体，他们可以迅速的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带来那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呢马上那个转变方向，改变命运。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墨西哥呢，印度尼西亚呢都经历过这样的那个惨剧。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面临这样的危机了，那么进入到那个中等那个收入国家的陷阱呢，那我觉得这种危险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危险呢给中国人带来的伤痛呢，我觉得恐怕可以跟60年代相比。
好，谢谢。那个刚才何女士谈到，就是说最终这个股市是向什么方向走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的突然就是宣布，这个中国的人民币是一下子就是跌了将近2%，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幅。就是说我想请何女士来谈一谈啊，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选择在今天突然要把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下大幅度下调这么多？
从长远来看，这是人民币回归它的真实价值。从短期来看，实际呢，就是因为最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个一篮子货币计划的讨论延迟到明年，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民币特别提款权今年不可能解决。 而且如果经济这样下滑，也就是说这一轮不会讨论，将会延迟到五年以后了。那么这个机会错过，就也许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央行就不得不调整。如果要讲这一点，那么就是这一点。
好，谢谢。那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就是说那个您认为这个大幅度下调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那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就是说也是认为，就是说是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认为现在应该对人民币应该贬值，之前的过去是比较这个太高了。那么就是说像想要市场更多的这个进行这个对市场的话，对这个人民币的汇率进行一个调整，那是不是就是说明之前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比较高，是因为这政府人为的关系，人为操纵的原因呢？
对，中国的人民币呢，因为它的汇率呢，那么是原来是紧盯美元，那么后来呢，在2001年，是2004年以后了，那么它盯着一篮子的货币，大概有八种左右的货币，那么当然这是国家机密，我们知道是哪八种，当然美元一定是在里边的。那么因为过去那个就是一两年呢，那么金融风暴以后呢，我们看到美元呢最近在那个不断的上升，那么美元的上升呢，带来其他的货币的一些贬值了，那么中国呢。那个其实人民币呢跟着美元呢也在那个上升，而美国政府呢一直在压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呢是在过于的就是贬低就是人民币的价值，那么人民币呢有升值的空间。那么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就说中国政府呢他想那个人民币贬值的话呢保持比较低的话呢，那么面对着美国的压力。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像那个世界银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那么也提出了人民币呢基本上也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了。那么现在呢中国呢面对着制造业的这个就是麻烦呢，那么他呢那个就是必须的就是挽救制造业，因为只有挽救了制造业才能挽救股市，才能挽救中国的那个就是就业，那么才能挽救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挽救制造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那么要那个就是顶住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业，那么如果中国的出口那个滑坡的话呢，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也会继续滑坡。所以呢我觉得人民币贬值呢从短期来看呢应该说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就是竞争性，但是呢还有另外的一些许多的因素，因为中国呢现在也在向外资本输出，那么它的人民币贬值了，那么也会带来那个其他的意想不到的损失。那么当然了，这里边有个最根本的一个博弈就在于穷人跟富人的博弈，那么就是那个中国社会的底层跟就是目前的权贵集团他们的博弈。因为权贵集团呢掌握中国的金融资产，那么他们呢当然是希望那个人民币呢越坚挺会越好，那么但是呢中国的老百姓呢需要就业，那么需要就是那个就是工作，那么他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有一定的人民币贬值了，那么对经济的那个热络起来了，那么有好处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面临着目前危机那个就是压境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的权贵集团呢恐怕也必须的那个做某些让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国股市和经济